李世昌就有女子呼救，干嘛了？这阵儿一片黑呀，来到门这儿，开门呐！哎，睡没睡？掌柜的砸的门，老客，官方来查店来了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吓着老半天，里面一点回声都没。外头咣咣咣一个劲儿砸，大概这人呢忍不住了，刷灯点着了。
刚睡着，怎么那么巧就来插电呢？太烦人了！
啊，我夸，把门开开了，开开可是开。开半扇门，那门这是合的，开半扇，用身子在这挡着，用腿一别，开半截。干什么？掌柜的一看是他，我客爷，你也官面上来查店来了，我登记了，我住店给店钱呢，犯法的不做，饭歹不吃，查我什么？话不能那么说，查店呢都得查，是不是呢？这二位想有话问你。林生想进去，这下在门这挡着进不去。林生见着灯光一瞅，这主二十七八岁，不到三十岁，细高脚，比中等个稍微猛着一点，黑灿灿的面皮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浓眉大帽子眼儿。长得挺精神，胸脯跟靠俩大板相似，胳膊根有那么憨，穿青挂皂，一瞅是个练家子，往里边看不着啊。林生乐了，朋友，我们就是官面的，打算盘问他们。朋友，你贵姓？官面的人我见得多了，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哪个官面的，哪个衙门口的，你先报报号，你们大人是哪一位？这还用说吗？你既然问的事，我有什么讲什么。在下原来是湖广总督衙门的，现在是奉旨的钦差大人手下的总管，看着没？内主就是奉旨的钦差林则徐，管得了你不？这下他傻眼了。一听是林则徐，脑子嗡嗡直响啊！就想关上门，杀人灭口。到了现在还顽固不化呢。林生和王成看得清清楚楚，能叫他干吗？林生拿这个脚一别这个门，用肩膀往里一看，你开不开啊？过！林生就进了屋了，想看看那姑娘干什么，一歪脸这么功夫。没想到里边这个小子手疾眼快，一转身就是一通天炮。哎，林生没防备，这手正打着鼻梁子上，啊啪！哎呀，眼前黑乎乎一片，金灯乱冒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这小子上他一拳。也就是一腿，啊，当着一脚踹在林生小肚子上，从屋里的灯段里头去，噔就扑通。王成一看，哎呀，你小子敢打人，过来一抓他，没说这家胸脯跟扣俩碗一样，挥两下，伸手一抓子，他上步一闪身。抓空了，他一叼王成的腕子，叼住
你拧个，
照着后腰上就一脚，把王成一蹬院去。王成到院里头，就这么一刹那功夫，屋里那姑娘
拼了命一样啊！这这这这这
啊！肉从屋里头闯到院去，还捆着呢，披头散发，仗着年轻有股冲劲儿。这小子光对付林生和王成了，没注意姑娘出去了。这姑娘要出去，他害了怕。一伸手，把手枪拽出来。那个说：“你别在那穷埋我了，那年又有手枪吗？”这可不敢白活，有据可查。您知道崇祯帝吊死眉山，明朝最后那个皇帝崇祯呢，叫朱由检。那个皇其实也行，就是赶的那时候不好，外边有外患，内部有内忧。哎，张献忠、李自成，外头努尔哈赤、多尔衮，这国家倒霉就怕这种内忧外患，腹背受敌，捂持不住了，江山完了。崇祯帝一看没辙了，从皇宫的后门出去，跑到景山去了，那是叫眉山。撩到眉山去了，上吊死了。就有一个忠实于他的太监叫王承恩，就这一个太监跟随他，文武百官都跑了。崇祯临死的时候回头看看承恩呐，还没想到我真交起一个人，还真有人跟着我。他上吊死了，王承恩咣一枪给自己太阳穴来了一枪，死了。后来人们发现王承恩的尸体旁有一支枪叫三眼枪，就是手枪，不过那阵的手枪不像现在的手枪就是精致，什么六四什么撸子枪牌的，这牌那牌当然没这好，最原始的手枪它有，明朝就有，何况是咱们说的是清朝的书，就是那管粗一点笨一点，有的枪呢还得拿火绳点，像这个手枪一般就不使，那大枪使，它这玩意儿带火炮，闷筋儿叭一打着火炮着了，把里边药线呢引着了，咚打出去了。他这手枪还先进呢，能打三发子弹。那边说好像你说过这个事儿，哎，对，谁拿手枪这是谁，姓聂叫聂化胡啊，绰号叫狐狸。前面书咱说了，他是穆张阿爹干儿子，跟穆张阿的儿子磕头的把兄弟，穆张阿就派他上河南永城抓那姑娘叫玉箫，为的是杀人灭口。但是玉箫姑娘长得漂亮，就保住命了。穆张阿交代的清楚，你要把这姑娘整着，最好是要活的。他要不服，哎，没办法了，再把他干掉。如果他能服就留着他，那女孩子连打带瞎唤他就不敢胡说八道了，你还没媳妇儿，他要顺从的话就把他给你了，他不有这话吗？这小子有奔头啊，离开相府带了足够的穿刺路费，背背短刀腰插手枪，起身够奔河南永城。 那林则徐也是那时候离开京城的，但林则徐他走得慢呢，一路之上还要访问一些名士，还要了解了解禁烟的情况和吸食鸦片的情况，他耽误。这小子不然呢，这小子跑得特快，161到了河南永城，要不怎么叫狐狸呢？鼻子尖，鬼点子多，没费劲儿，找到玉霄他们家去了。玉霄他们家姓郑，一打听有人告诉他，有一个丫头过去在相府当过使唤丫头，最近回来的，说是在那辞了活了回来。你说进前的那个地方，那地方叫郑庄，第二家就他们家，他家有一个老爹，这聂化胡就直接奔玉霄家去，推门进来一看，正好玉霄在屋里，正要烧火做饭。他老爹呀，70来岁了，颤颤巍巍的，有点傻了吧唧的，头脑有点迟钝，就知道女儿回来高兴，别的不懂的，也不问你为什么回来的，你怎么回事，不懂问这个。玉霄正要给老爹做饭，狐狸进来了。一开始玉霄愣住了，说这人怎么挺眼熟，在哪儿见过，就知道不是好事。后来想起来，哎呀，在木相府见过他，他跟少爷是好朋友，哪一次见着自己那眼睛都贼溜溜的，玉霄挺烦他，他怎么到我们家来了，不用问，大祸临头。果不其然，狐狸进来把门关上了，一瞅那老头不堪一击，这大姑娘他要抓他不费吹灰之力，一点负担都没有了。玉霄认得我吗？你出去，你到我们家干什么来了？干什么来了？你心里清楚。你跑了啊？不辞而别。你怎么跑的？相爷的唐玉让我来逮你来了，有什么话我回去跟相爷去说去。我告诉你啊，知趣的老实点听话，我不能亏待你，你要胆敢反抗，我把你爹掐死，你先掐死他。要挟人啊，玉霄就没敢反抗，他爹也懂得害怕。
丫头，这怎么回事？
爹，我欠了他们钱了，我跟他出去一趟啊。一会儿饭好了，您先吃。另外，我拿回点钱呢，还在那抽匣里搁着，缺什么您买点什么，我可走了。孝顺的女儿。他把老爹遭遭到人家迫害，所以一转身出去了。狐狸一看这行，懂事，那不错。路上就告诉玉霄，规规矩矩跟我回北京。你呀不懂事，你是个丫头，不怪你。相爷把你找回去问你点事儿，你就如实的一说，完了。你要不放心还有我呢，我给你打保，有我保驾，万无一失。玉霄在路上就想跑啊，跑不了，狐狸盯着呢，因此这心呢如同油喷相似。但这狐狸啊对他还不错，不错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有勾勾心，打算收买他的心。姑娘一看我这人还挺好，愿意嫁给我，比拧着劲儿强。但是这一路之上他就发现了玉霄不听话，晚上合衣而卧，就在那墙角那一蹲，叫上床不上床， 哎呀，我小子怎么的也到不了手。他一想，我这一伸手，他就滋哇乱叫唤，怎么办？这路之上行人也不断呢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先哄着来吧，别着急。燕子没得手，但是急不可待。眼瞅着这么水灵个大妞，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，他就馋得慌，闹心。他一琢磨，今儿晚上说什么，我不能叫你逃过去，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我要实施暴力，我又有枪，我有刀，你一个软弱无能的姑娘，你能拧得过我吗？他下定这个决心了。但是在屋里头，他刚一打手，姑娘就知道不好，
救人呐！
嗷就一嗓子，让林德徐听见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姑娘刚想喊第二嗓子的时候，这小子扑上去，把玉箫的脖子给掐住了，顺手把那床围子撕下一条子，卷吧卷吧，那个塞嘴里头去。哼，我叫你命，拿绳给捆上。就是这回你还说什么？我要知道你一直不答应，我早就下手了。这臭不要脸的东西，这小子就是解带宽衣，就要实行强暴。但是他听着院里好像有人，因为林则徐在院里头，他听着来回有人溜达的声音，有点害怕，贼人胆虚啊。再说刚才玉箫喊了一嗓子，他怕被谁听见，赶紧把灯纸灭了。纸灭灯才能蹲着听听风，没事了他再下家伙，他这意思。哪知的越等人来的越多，最后咣咣砸开他门了，实在没办法把门开开，才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，乃至伸手动武。后来这狐狸一瞅，我林大人在这，我的妈呀，这要落到他手我还好得了，我要不说实话他能把我收拾死，我说实话我干爹也得收拾死我呀，这事关重大呀，干脆我杀人灭口，将玉箫给崩了。崩完了我还有颗子弹是给我自己留着的吗？我再崩林则徐，然后那颗给我自己使唤。这小子刹那之间打得热乎眼子，玉箫往外他一跑，他急眼了，追是追不上，一伸着把手枪拽出来，对准玉箫，啪，嘟嘟。就一枪，那枪它管粗，轰隆一阵烟火呀，震的这个院里河山这一下子。但这小子耍刀不行，这枪还打不准呢，这一着急这枪打高了，把房檐上滴水瓦给打碎了好几块，人在下边他没打着，但这动静大，把住店的人全都惊醒了。哟，
一看不好，
对着林大人要开第二枪。林生、王成受了伤了，在那躺着，见此情景，想再过来保护林的人已然不及。来不及了，他没那能耐。其他的人还没等起来，就林大人在院子站着，那还跑得了？这小子对准林大人，这回心思我非打声不可。刚这么一比划的功夫，从那火灶那块窜了一个人，这人就像谁撇出来一样，还是 唰就倒进去了，飞起来就一脚，嗨，啪！他刚一瞄，正等着他，啪！这枪转着个，啪的掉地上了。结果这一声也响，咚咚，往厕所那么打了一枪。
哎，
他一甩手腕子，刚转身要走，就出来这个人，一脚把枪给蹬飞了，紧跟着往前一跟步，用胳膊肘照他后背，站着，啪！
完了，我脊梁骨折了，
哈！这下紧着往前一跟步，抓住他脖领，别动，把膀给他别过来，中我打死你！看来人呐，还得练武。你没这两下，能逮住他吗？恶人自有恶人想，你跟他讲道理讲不通啊。一场危机，这算结束。跟着林大人来那些人，这都起来了，有的拽着裤子，有的蹬着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人，你怎么？不必慌张，没事。帮着那位壮士，把他给我捆起来。人多好办事，拿绳把狐狸给捆上。往那边一看，姑娘两个躺着。第二枪一响，姑娘一迷糊，躺地下。再一看，人事不行，吓死过去了。都是大老爷们，这玩意儿过去伸手不方便。跟掌柜的说的，你有女眷没？啊，我老伴儿在这儿。把你老伴儿请来。他老伴儿胆儿还挺大。来见林大人，林大人说，这丫头交给你。你把她扶到屋里头去。马上抢救。男人伸手不便。大人您放心，交给我了。他把他妹子也找来了。这才抢救玉箫。